欢迎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《四世同堂》。齐家的老人早已听到程家的喜信儿，急得不住的叹气。他是这胡同里老人星啊，他必须到程家去道贺，一来表示邻居的情谊，二来好听人家说小娃娃沾您老人家的光也会长命百岁啊。可是他不能去，没有礼物啊。天佑太太听到老人的叹气，赶紧到处搜寻可以当做礼物的东西。从胆瓶底儿，他找出一个倒光的大铜钱来，把大铜钱擦亮。他又找了几根红线，拴吧拴吧，交给了妞妞，叫妞妞去的老人说：“把这个给程家送去好不好？”老人点了头，带着重孙子、重孙女儿，他到程家去证实自己是老人星。齐老人带着孩子们走后，瑞轩在街门外立了一会儿，他刚要转身回去，一位和尚轻轻地走过来，道了声弥陀佛。瑞轩立定，和尚看左右无人，从肥大的袖口里掏出一张小纸递给了瑞轩，然后又打了个问讯，转身走去。瑞轩赶紧走进院里，转过影壁才敢看手中的纸条。一看，他看明白字条上的字是老三瑞全的笔迹，他的心跳得那么快，看了三遍他才认明白那个字：下午两时，中山公园后门见，千万。握着纸条，他跑进屋里，一下子躺在床上。他好像已不再立住，躺在床上第一个来的心中的念头是：我叫老三逃出去的。这是他的得意自傲。他想，老三必定在外面做过惊天动地的事，所以才被派到北平来做最危险的工作。他让老三逃出去，老三的成功也间接的应当是他自己的成功。好，无论怎么说吧，有这么一个弟弟就够了，就够给老大老二赎罪的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不那么高兴了。假若老三问他父亲呢？老二呢？他怎么回答？老三逃出去是为了报国，他自己留在家里是为了尽孝。可是他的孝到哪儿去了呢？他既没保住父亲的命，也没能给父亲报仇，他出了汗，他没脸去见老三。不，老三也许不会太苛责他。老三是明白人，而且在外面闯练了这么多年，对了，老三必定会原谅大哥。瑞轩惨笑了一下，他想告诉韵梅，你说对了，老三确实回来的。他也想去告诉母亲、祖父和邻居们，我们家齐家的英雄回来了。可是他没有动，他必须替自己的英雄严守秘密，这个使他难过又使他高兴。只有他自己知道老三回来，他是英雄的哥哥。他怀疑自己的破表是不是已经停住，为什么才是11点钟呢？他开开屋门，看看日头，表并没有停住，影子告诉他还没到正午。他不知道怎么吞下去一点午饭，不知道怎么迷迷糊糊地走出街门。走了半天，他才明白过来，时间还太早。虽然明白过来，他可是依然走得很快，他好像已管束不住自己的脚。是的，他是去看他的弟弟与中国的英雄。老三必定像一个金盔金甲的天神那么尊严威武。天气相当的冷，可是没有风，冷得干松痛快。穷破的北平借着阳光，至少是在瑞轩心里显出一种穷而骄傲的神色。 远远的，他看见紫禁城的红墙与72条屋脊的黄瓦角楼。他收住了脚步，看了看表，才1点钟。他决定先进到公园里去，万一瑞全能早来一会儿呢？公园里没有什么游人，玉荷叶上已没有了茶座，地上有不少发香的松花。他往南走，有几个青年男女在小溜冰场上溜冰，他没敢看他们，不管他们是汉奸还是别人，反正他们都正和老三相反，不知道去抗敌，而在这儿勾安享受。他不屑于看他们。他找了棵松树旁的一条长凳坐下，阳光射在他的头上，使他微微的发倦。他急忙站起来，他必不可因为困倦而打盹，以致误了会见老三的时间。好容易到了2点钟，他向公园后门走去，还没走到，迎面来了个青年，穿着件扯天扯地的长棉袍。他没想到那能是老三，老三扑过大哥来，
呵呵，不期而遇啊，瑞大哥。
老三的声音很高，似乎是为让全公园的人都能听到。瑞轩这才看明白老三，他的眼泪要夺眶而出，可是瑞全没给大哥落泪的机会，一手扯着大哥的胳膊，大声地说，
来，咱溜趟去，老哥俩老没见了，大嫂倒好啊。
瑞轩晓得老三是在做戏，也知道老三必须做戏，可是他几乎有点要恨老三能这么控制住感情去做戏。瑞轩愿意细看看老三，有老三的脸看到老三的心。可是老三扯着他一个劲儿的往前走，瑞轩试着找老三的脸，老三的脸可是故意的向一旁扭着点，这让瑞轩明白过来，老三是故意把脸躲开，因为弟兄若面对面，连老三也恐怕要落泪的。他不恨老三了，老三不但有胆子，也知道怎么小心。真的，老三并不像金盔金甲的天神，可是老三的光阴并没有白白的抛弃，老三学会了本事。老三已不是齐家四世同堂的一环，而是独当一面的一个新中国人。看老三那件扯天扯地的棉袍了，
我们坐一坐吧。
瑞轩好容易想起这么句话，兄弟俩坐在了一棵老柏的下面。
四世同堂，作者老舍，演播张冲，由蝙蝠空间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